诗篇第九篇，诗篇第九篇题目是称颂耶和华的公义。这章特别讲到神的公义，是大卫的事，实际就是大卫的经历，他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经历到神是公义的，所以神还能使他存活。神是公义的，所以神救他脱离扫罗的手，脱离各种的这个魔鬼的设下的网罗灾祸，神都一一的把他救出来，所以他感恩不尽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一章圣经也是对神的感恩，所以你看就知道了，他实在是向神满心的感恩。他说我要传扬你一些奇妙的作为，这个作为是什么？就是神在他身上所行的许多的奇迹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，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是歌颂神的名，第三节到四节神是伸冤的神，这是他个人经历，神是伸冤的神。五到六，神曾经灭绝外邦的神明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像亚玛利人连那个他的名都给他涂抹，就是外邦神的名都给他涂抹。七到十，七到十，神必按公义审判世界，这点是大卫相信，这个世界这么乱，神一定按照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要受到神的审判。七到十，神必按公义审判世界。十一到十二，神为困苦人伸冤，大卫就是一个困苦人，哎呀，天天被追逼的这么厉害，被扫罗寻索的这么厉害，他是个困苦人，但是每一次他经历到神就是为困苦人伸冤。十三到十四，诉说神的拯救，他就大大的诉说做见证，诉说神的拯救。十五到二十，十五到二十最后一段，外邦人要经历神的审判，外邦人将要受审判，外邦人将要受审判。那这个审判就指的最后的审判，末日的审判，所有外邦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死了都要复活，站在神的白色大宝座的面前要受审，外邦人将要受到神的审判，这指着最终的审判。所以最后一句话，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使他们知道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人，就是最后一定要受审。犯罪不是这开玩笑，犯罪不是就没有事情了，一定受审判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要审判，就是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。那我死了就没事了吧？不是，死了以后还要受审，死后要受审判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。这个审判就是启示录二十章，启示录二十章的末后的审判，这人类最终的结局是都要接受这个审判，不信主的人都要站在那里受审。我们现在看这章圣经一节到二节，他在称颂神的名，歌唱神的名，赞美神的名，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他为什么赞美？因为他经历太多了，他经历神的审判，经历神拯救，所以他要歌唱要赞美。底下就神是伸冤的神，这指着谁说？就指着大卫，他经历了神实在是伸冤的神。怎么为他伸冤？为每一件事情都看见神不但为他，也是为以色列民伸冤。开头的时候就是哥利亚，哥利亚打起来了，骂阵呢，骂了四十天，所以说这个时候人人都害怕，人扫罗都害怕，都担心起来，都不敢去，没个人敢上阵。这个时候大卫刚强，大卫站起来了，大卫亲自去，所以这就神实在是为了他们，为他们伸了冤，真伸了冤。你们中间谁来，谁一来跟我来，他的意思都能够跟他打仗，谁敢呢？没有一个人敢，大卫就敢，因为大卫在乡下 在旷野多少次的有狮子有熊把他的羊都给抢走了，大卫不客气，追上去抓住这个狮子，抓住这个熊，跟他奋斗一样，把小羊啊就是抢出来，而且打死这一个野兽。所以这就是神，真是神的愿呢，神的愿呢。所以大卫多次是这样，所以神就训练大卫在旷野牧羊的时候，训练他出一身的非常有力量的一身的骨头，一生就能够去那个拯救这个羊，所以他也深信他能够去拯救以色列百姓。没有人能敢出来，他竟然出来，这不是奇妙吗？接着你看，大卫刚刚受膏，刚刚受膏啊，做了王了。但是做了王没有让他马上做王，虽然受膏，神就把他放在扫罗的手下受训练，受训练呢、啊，也等于是受训一样。以后呢，他就在扫罗手下，让他做一个很小能够打仗就行了。以后呢，就是大卫在扫罗手下受什么训练？天天惊心害怕，扫罗什么时候乌灵来了？魔鬼撒旦的权势来了，大卫就在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，为他弹琴，弹琴弹琴，这个恶魔就离开，要不然的话就恶魔降生，他没有办法。所以说这样下去，神锻炼大卫，神造就大卫，在苦难中以后就是让他出去打仗，让他出去到处奔跑。扫罗的意思是什么？又爱他又恨他。以后妇女唱和唱起来说什么？说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就这一句话好了。所以这个扫罗就是恨死了，怒视大卫，恨死大卫，好嘛，一万都给了你了，就剩千的给我。所以他就从此就追杀大卫，要杀死大卫，起誓要害死他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就在这样情况之下，神造就大卫，天天寻索大卫，神却是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寻索嘛寻索，东跑西边，到处跑，到处就是找出路，这样的艰难。但是呢，没有一次神把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，神却不将大卫交在扫罗了。但是呢，也苦苦死了，这么跑来跑去，到处奔波。所以这就是神造就训练他，使他能够靠主刚强勇敢，认识神，经历神，信靠神，仰望神。没有一天不是这样，有一天你不好好祷告都过不去，就过不去，是多么艰难，神就是造就他。有的时候让他们到山洞里面，有的时候要到磐石那里，一会儿又到这里又到那里，他就经历到神是他的一切。所以大卫是在扫罗手下受训练造就，练得他一颗爱仇敌的心，练得他不计较他，练得他不恨他，练得他不敢动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你说这大卫多么艰难，要叫别人的话把他打死拉倒他不敢，他知道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哪里敢，我不敢，他敬畏神。所以处处看见大卫在学习，在受造就，学习爱心，学习忍耐，学习宽容，学习怎么的包容，是不是都要学？学习学习，而且还要基拉的百姓要不要去救他呀？他自己都在苦难中，同伴的人就说了：“我们都来不及了，忙死了，我们累死了，我们自己都没办法，你还要去救他？”就是祷告神就要他去救他，救基拉的百姓，在苦难中还要去救别人，去关心别人。所以大卫真的就是学习各方面，学习学习爱，学习宽容，学习忍耐，学习爱仇敌，甚至爱扫罗，这样人还爱他呀，你看看是不是一次两次扫罗都在他手心里了他都放过，还有一次他是亲自去，扫罗还有将军所有的人沉沉大睡，他去了拿走了水瓶，拿走了枪，都没有人知道，这也是稀奇了，这太稀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神使他们使扫罗和他的大臣军兵沉 真谛大睡，睡的不知道醒，睡的大卫走了都不知道，这不是奇妙吗？这样的又是教训他一顿，告诉他我这样的抓住你我都放过你，我没有害你，是吧？所以说大卫啊真是不容易啊，神这么训练他。还有一次大卫隔了扫罗的衣襟他都自责，这有什么自责？我隔了你我也应该的，他没有，他谦卑，觉得我不应该隔他的衣襟，还告诉他。所以这些这就是大卫的太多的神造就他，练他，练他一颗心饶恕人爱人爱神，真正不计较过去的一切，这样的原谅。所以神练着他，这样以后他才能够做王啊，才能够做王，不容易啊。所以神至终为他伸冤，为他伸冤。其他当然大卫还有很多的事情也让我们看到，像对约雅大卫也是容忍，容忍一次两次容忍他，甚至他杀死了两个元帅大卫都不知道，你说你这权力大的什么程度，什么你这样的害人他都不知道。但是呢最后大卫正式决定就是要把他杀死，恶人不能够留在所罗门的国度里面，所以大卫是决心要杀死他。所以这些还有示美的问题，还有亚沙龙，还有亚多尼亚等等，所以大卫的国度里实在出了很多的事情，这些事情也是造就大卫。还有示巴都没事了，示巴也造反，造反闹了一大阵，但是呢这每一件事情大卫都能够平息了，都能够最后能够平安的作王。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，所以要感恩要赞美。所以你看这个第一节这里说，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这不是奇妙的作为吗？等等我们说不完，是吧？大卫啊真是神的作为是奇妙的作为，他都要诉说，因为他深深的经历，深深的知道，这都是神的作为。你想啊，扫罗是天天要寻求大卫，没有一天，而且3000个精兵，特选的精兵来害他，这样光景大卫容忍，就是容忍。所以说他说我要因你欢喜快乐，至高者呀我要歌颂你的名。这第一段就看见他实践的感恩赞美，歌颂主的名，传扬神，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这许多的事情我们都说不完，实在是奇妙的作为。还有一次马上扫罗跟大卫就是脸对脸了，马上都要追上了，忽然间向后转，是吧？非利士来进犯，所以扫罗不得不向后转，这一向后转就放了大卫了，这没有意思，这就是太奇妙的事情，一件一件一桩一桩都是大卫记的。大卫知道是神救了他，是神听祷告，是神发怜悯，神给他开出路，所以他才能够不可能就给他逃脱，使得网络破裂，使他能够逃脱，这不是奇妙吗？这都是奇妙的作为，是神奇妙的作为。所以我要因着你我要欢喜快乐，你是至高者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要不要歌颂啊？要歌颂啊，天天歌颂神的圣名。这是第一段，底下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3节到4节，神是伸冤的神，对于大卫来讲实在是神为他伸了冤，当然是长期的，长期的神来造就，最后神为他伸冤。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，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就死亡，那不是最后亚多尼亚也是这样，很快就完了。亚沙龙最后不也是吗？他最美最得意的头发，这个头发倒害了他，害他的怎么样？害他的在树林里面就掉在上面了，出也出不来，自己也拿不了，最后被约押刺死。所以这都是他咎由自取啊，这个亚沙龙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自以为义，自以为强，自己觉得自己能够做王，结果你看看可怜吧。所以说这一个一个，你想推翻大卫不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卫是神叫他做王，是耶和华神亲自案例他， 叫他做王，所以你们想推翻的也没门。神的作为多么奇妙，所以下面就说了，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死亡，哪一个都是这样，最后一个个都死掉，结局都是悲惨。因为你已经为我伸了冤，为我变了屈，那是神为他变屈，神为他伸冤。后来这示巴最后也死掉，还有司门，司门也是跳蹦啊，像小丑一样，他觉得自己是便雅悯之败，是扫罗的子孙，所以他觉得很得意，大大的骂他，大大的扔石头子儿，这样那样，最后他自找，所罗门倒放他，你这几年之内你不要出来，他偏偏出了耶路撒冷，出了耶路撒冷一定死，真的就死掉了。所以他的死是咎由自取，实在是应该的，说他这样的害大卫，这样的恨大卫，这样的骂大卫，最后大卫回来了他也来了，所以这些都虚虚假假，所以这些人不能够在所罗门的国度里有份。所以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，这话是对的，是神在哪里，神坐在宝座上，他是按公义来审判，神是公义的，哪个人怎么样，哪个人该罚，哪个人不该罚，清清楚楚。所以说神一定要惩罚，罚恶，罚这些，还有这里提的外邦人，这外邦人呢是指着所有的犯罪的人，所有犯罪的人，你斥责外邦人，外邦你曾灭绝恶人，他这个外邦人在这里就解释就是恶人的意思。所以恶人的结局是什么，以东人，摩押人，又是亚门人等等，这些都是外邦人，外邦人的结局都死在大卫的手下，所以大卫有能力能够解决这些仇敌。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，有些国家简直现在都亡了，都不存在了，像以东、亚摩利根本现在都不存在这么一个国家。所以说神实在是要灭绝这些恶人，神把他们的名都给他涂抹，直到永永远远，仇敌到了尽头了，他们被毁坏是直到永远，是你毁坏他们的诚意，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。所以这是真的，大卫也很有能力，很有权柄，是吧？所以说神要借着大卫要平息一切的仇敌，最后所罗门做王，那是太平的王，是太平的王，不再有什么仇敌。所以说大卫真正的可以完全的安息。底下七节到十节，神必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整个的世界都是神掌权，神到了时候做王，底下就唯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这个坐着为王就是指着我们的神，最后还要行审判，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，这个宝座就是白色大宝座，审判为了审判设立的宝座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公义来审判，按正直来审判万民。所以案卷要打开，还有一个案卷就是一个是世上的人的罪恶，是吧？还有一个就是生命册，生命册有名没有，一看根本没有名，那么就把你扔下去了，就扔下去了。神是按照公义审判，公义什么，就是神的本性就是公义，神是按照他的本性，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整个的世界，审判世界，而且按正直来判断万民，每一个人都在神那里有一个册子，该怎么就怎么的。你是犯罪的，一打开这个册子都摆在那里的，你不承认也得承认，你也不敢不承认。甚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说，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句句都得供出，不得了，句句都得供出来。你说闲话，你现在随便乱讲话说闲话，将来句句供出来，你受得了吗？一听是你的声音。所以说呀，我们可要注意啊，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不随便讲话，让我们公义。底下第九节，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，受欺压的人，这里就是指着大卫说的， 真的就真的大卫，因为大卫受了许多的苦难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要把一段给大家念一下。这是神说他要给他们做高台，在患难时候做高台。做高台就是这个地方一定是很高的一个地方，把你的问题都给你摆在这里。一听，哎呀，这是大卫受了多少的苦难，怎样怎样都清清楚楚。高台是什么的高举，在患难的时候给他做高台。你知道神怎么样让大卫做高台？我们大家看一下诗篇第十八篇，诗篇的十八篇，大家听我念：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的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个诗的话，是神救他脱离一切的仇敌，同时也脱离了扫罗之手。不仅仅是扫罗，还有一切的仇敌，也包括许多外邦人啦、许多的大敌小敌，一个一个神救他们脱离一切的仇敌。他向耶和华念这个诗，所以十八篇很宝贵，就是大卫念的，就是大卫的经历，就是大卫他经历神怎么救他，怎么拯救他。我们不能都念，但是我们念的一段：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你看看多少个十几样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。神一次次的把他救出来，从仇敌的手中把他救出来。底下甚至于曾经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绳索，离死不过一步啊，是不是？他不是跟约拿单讲，我现在离死不过一步，最危险的时候神都搭救他，救他脱离。有死亡的绳索，有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也把我缠住了，死亡的网络都临到了我。所以在这样的艰难中神都救他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求神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就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那时因他发怒，地就震撼颤抖。神发怒啊，下面就是神搭救，神搭救各样的方法。他离鼻孔一冒烟呢，火就着起来了，山都会着起来，山的根基都震动摇撼。所以说你不怕神，神的愤怒来到，他从鼻孔里冒烟上腾，从他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都着了。他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。你看神搭救人的方法各种不同，神亲自降临，有云柱黑云呢在他脚下，他坐着基勒伯飞行。这两句我们曾经也念过了，我们的主啊，基勒伯他可以坐着飞行，也可以借着风的翅膀飞行，说明我们的神飞得好快呀。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，以水的黑暗、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。所以说我们的神多么的伟大，四围的行宫啊，天上的厚云，因为他的面前的光辉，他的厚云行过，便有冰雹火炭都出来了。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，便有冰雹火炭。冰雹火炭都是他的工具，可以战胜仇敌，攻击仇敌，这些个都可以代表，可以攻击，替他攻击仇敌，使他能够得胜。大卫就能够得胜，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，多多的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。所以仇敌一定怕得不得了。耶和华呀，你的斥责一发，你鼻孔的气一出，海底都出现，是不是？神一发怒啊，海底都出现了，海底都露出来了，都出现了，大地的根基也显露。他从高点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神有办法，大卫哪怕掉到水里了，掉到水里神也能把你拉上来。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个恨我的人， 恨他的人很多，但是神拯救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，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，神就是他的依靠，他不靠别的，他不是靠着刀枪铜戟，也不是靠着世人的本事，他都不就依靠神，耶和华是我的依靠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就把我，因为他喜悦我，神喜悦他。所以这一段一段就让我们看到大卫是怎样的，在各样艰难中神怎么搭救他，有时候在空中，有时候在地上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神都有办法来搭救他，保护他，拯救他，都是拯救的。底下还一段一小段，我们看一下，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来报答我，因为他行公义，所以神就按着他的公义来报答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来赏赐我。所以你必须是真正追求圣洁，真就追求公义，那神才搭救。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，他的一切的典章常在我的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。他是这样的，守住主的道，所以神帮助他。神为什么帮助啊？为什么不帮助别人呢？因为他的律例我都谨守，我未曾丢弃，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，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着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来偿还我。所以神是按着他的行为来偿还的，所以说本身的圣洁，本身的清廉，不犯罪，这是最要紧。所以他说慈爱的人你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，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，乖僻的人呢，你以弯曲待他。你这个人本来就乖僻弯曲，那神就是也给你弯曲。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，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，你必点着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。神亲自看顾他，眷顾他，我借着你可以冲入敌军，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。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，凡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所以说你投靠主，主就做你盾牌，你不投靠主，你会有这个好结果吗？你一定没有。这个结果是什么？是你投靠他，你投靠神。这两天我们也读了，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，是吧？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，投靠神也没用，你就投靠神。我们就不念了，就这些话，你看都是大卫，句句都是经历，句句是经历。因为他投靠神，他仰望神，他在神面前追求清洁，追求环境上从各方面追求清洁，追求完全，所以神就是以慈爱待他，神的慈爱就领导他。所以整个这一章就是大卫的经历。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学习大卫的经历，学习大卫追求圣洁，所以他才有这样的结果。所以我述说神对我的拯救，这我们都念了。底下呢就是外邦人，那么将来有一天要神按着他们的，神按着公义来审判，那个就是在启示录了，就是在最后的时候，这些人你不信，你最后你结果你会有好结果，那你躲都躲不了，逃都逃不了，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你不管死了多少年你也得活过来，活过来站在这里受审，受完审按着你的罪恶，那么神就刑罚，就给你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，那个火是不灭的，你知道吗？虫子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这个日子怎么受啊？跟谁在一起？跟魔鬼撒旦在一起，龙甲兼之，魔鬼撒旦都在里面，所以没法活着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躲避，就是我们要信主，要得到耶稣蒙恩，就不至于受这个苦。所以说每一段我觉得都是在传救恩，传救恩，他讲自己的经历也是在传救恩。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还有审判，就告诉你死后还有审判，所以说这个审判是受不了的，所以快快提早信主，真正得到救恩，这个是最宝贵的。所以说 神他要救我们，救我们脱离极大的黑暗，将来要把我们带到神那里，带到神的宝座，在神的那个享受是多么美。所以说今天我们要躲避，那只有就是认罪悔改才能够躲避。这就是所以说人不过是人呢，你这个人你死了就是最后还要受审，死了还要受审，这就是人，所以逃避不了，逃避不了，就到此。